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哪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湖北法轮功学员孙泽荣含冤离世；安徽法轮功学员夏泽宏被网判六年；中共在多地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孙泽荣女士被多次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1月21号含冤离世，终年63岁。孙泽荣家住武汉市硚口区，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修炼后他身心健康。孙泽荣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为人坦诚，乐于帮助别人。他性格温柔，说话轻言细语，接触过他的人都称赞他十分善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泽荣和丈夫杨灵富长期被骚扰，还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03年初，孙泽荣被绑架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到20多人轮番毒打，直到他昏死过去，被拖去医院抢救。救治过来后，他又被拖回洗脑班继续折磨。在孙泽荣奄奄一息时，被送到武汉市第十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断，孙泽荣被打得肾积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治疗。额头湾洗脑班为了逃避责任，把孙泽荣扔在医院不管。2013年6月5号，孙泽荣被武汉市硚口区立即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被非法拘留15天。同年9月24号，武汉市硚口区堕落口居委会以查户口为名骗孙泽荣开门，警察趁机闯入，非法抄家。孙泽荣家中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光盘拷贝机、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孙泽荣夫妇被绑架，被两辆警车分别押走。孙泽荣被绑架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非法关押，因体检显示高血压，被洗脑班勒索现金1100元后当晚回家。杨灵富被以所谓跨省的大案、要案的名义诬告。2014年4月11号，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对杨灵富进行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将法院对杨灵富的所有指控一一予以驳斥，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杨灵富。硚口区法院执意迫害，枉判杨灵富四年。2016年5月23号，硚口区公安分局警察伙同硚口区一家墩街派出所、堕落口社区居委会，趁社区物业人员到孙泽荣家修水管之机，把孙泽荣强行绑架到一家墩街派出所。绑架他的理由是孙泽荣实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孙泽荣家中很多私人物品被抢走，派出所随后把他劫持到额头湾拘留所，因为孙泽荣血压高达200多，当天被放回。在杨灵富四年冤狱期满后，家中仍然不断受到当局不法人员的骚扰，夫妇俩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21年1月21号，饱受迫害的孙泽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夏泽宏女士近日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夏泽宏不服判决，已经上诉。2020年2月3号，夏泽宏在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七个国保警察绑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警察去夏泽宏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复印机、手机、平板电脑、播放器和17000元现金等私人财物。夏泽宏被警察劫持到看守所，看守所称他体检不合格，当天晚上把他放回。2020年8月3号，夏泽宏被叫到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安分局，说他已经被起诉到检察院，近日得知法院秘密开庭，枉判夏泽宏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大陆多地洗脑班企图绑架和迫害法轮功学员，江西省南昌市、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等地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2021年1月29号，江西省南昌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保大队伙同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警察出动多辆警车，绑架了五名法轮功学员。警察先是闯入徐姓法轮功学员家，抢走了他家的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并把他绑架到百花洲派出所。 接着在东湖区旺中旺超市门口，警察绑架了龚小红、朱玉玲、陈红、袁凤梅四名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强行塞进警车，劫持到百花洲派出所。警察对五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十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和逼供。警察又到龚小红、朱玉玲、陈红家中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当天晚上，龚小红、朱玉玲、陈红三人被非法关押到南昌县党校办的洗脑班迫害，袁凤梅和徐姓法轮功学员被放回家。湖北武汉市政府花费600万元建洪山区洗脑班，专门用于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全天罚站，并遭到所谓的帮教和陪教不停的谩骂。洪山区洗脑班的帮教每月工资9000元，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格外卖力，说这钱来得太容易，有人已经在这里干了6年了。近日，洪山区洗脑班声称中国新年后还要把法轮功学员抓到洗脑班。安徽省淮南市洗脑班2021年初成立，这个洗脑班位于淮南市望风港镇政府对面的东华生态园内，由淮南市一个刘姓局长和淮南市大同区政法委卢姓书记操控。现已得知淮南市多个街道社区的不法人员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把他们非法关押到这个洗脑班迫害。最近几个月，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被辖区内的派出所、街道、社区人员大面积骚扰，他们扬言要待在法轮功学员家吃住不走等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天主教神父表示，中共反人性、反神，必然走向灭亡。2021年1月30日到2月1日是新西兰的长周末假期，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陶波、罗托罗瓦两大旅游城市、奥克兰市的两个商业中心以及使命湾海边集市举办解体中共的征签和汽车游行等活动，帮助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天主教神父安东尼·苏米奇表示，中共反人性、反神，必然走向灭亡。安东尼来到真相点，对法轮功学员感叹地说道，西方世界在沉睡，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然而共产主义是100%的邪恶，是卡尔马克思邪恶思想的产物，然后再由斯大林、列宁、毛泽东加以推进。这些人都是十足的杀人狂魔。我们以为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够坏了，共产党比他还坏10倍。中共是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东西。安东尼认为，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共产主义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体制，但那全都是谎言。共产主义本质是极其邪恶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打压迫害所有的宗教人士，包括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只是打坐冥想，中共却把他们当作威胁其政权的敌人。据我所知，中共关押虐杀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关在集中营，被活摘器官等等，我十分关注这些事情。安东尼赞赏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的勇气，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站在这里为中国人发声，反对中共。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地做这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且要一直做下去。安东尼最后说，中共最终一定会灭亡，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站出来反对他，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被剥夺了生命。中共发动的是一场反人性、反神的战争。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在向神宣战，因为他是无神论，所以他必然走向灭亡。哈比布·波本是新西兰一家涂料公司的业主，妻子凯瑟琳是一位美发师。他们开车路过真相点时，看到写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的横幅后，便停下车来，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哈比布表示，中共正在渗透世界各国，包括新西兰，共产主义无处不在，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哈比布说，我们来自伊朗，伊朗也被独裁政府所掌控，和中共关系密切，他们的政治体制很相似，所以他们互相勾结。共产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伊朗的独裁统治、中共的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如出一辙，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毁灭人类。沃克在新西兰一家非盈利机构做市场营销经理，他说，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我知道中共干的那些坏事，你们为捍卫人权挺身而出，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讲出你们的见解和看法，散发传单，分享事实真相，让人们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非常棒。沃克还说，中共在中国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我希望新西兰政府能为你们做得更多，要让中共停止对人权的侵犯，今后你们要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岛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1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作者如君。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首先，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是自焚录像里面所谓用汽油自焚的男子王进东全身烧伤却坐得稳稳当当的。有观众说，我们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哎呀一声，下意识的赶紧把手收回来，那自焚录像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歇着去吧，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再有，看着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了，可是两腿之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烧着的头发也是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如果点燃装着汽油的塑料瓶，5秒钟瓶子就会开始变软，7秒钟塑料瓶收缩变形，10秒钟后塑料瓶会缩成一个小疙瘩。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特殊材料做的？其实王进东假自焚的破绽，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2002年初，在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实际就是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在这里当法轮功学员质问女记者李玉强，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李玉强面对铁证 只好吐露了实情，说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事后补拍的，而且还说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灭火器是哪来的。2001年2月16日北京晚报曾报道说，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至四个警察给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多少个灭火器呢？谁见过天安门广场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2004年10月16日澳洲时代报也对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做出了强烈质疑，报道说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2012年据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民众透露说，他的一个朋友在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当时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他冻得够呛。最后我们看看稳定清晰的画面是谁拍的。自焚是突发事件，可是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远景、近景、人物特写都全了，谁相信这是中共说的是广场附近的监视器拍到的呢？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在他的多本著作中讲到自杀是有罪的，例如《悉尼法会讲法》一书记录了李洪志先生早在1996年时去到澳洲悉尼给悉尼的法轮功学员讲课时的内容。《悉尼法会讲法》一书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那么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自杀的人怎么能是法轮功学员呢？以上种种破绽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为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
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的父亲。故事的主人公燕子是一名80后，1996年随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父亲由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打骂妻儿的暴君，变成一个慈悲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他的那个不完美的家也变得温馨和幸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我的父亲由于家庭贫寒，30多岁才结婚，母亲比父亲小12岁，并且智商有问题。从我记事起，就是一个被人嘲笑、脏兮兮的孩子，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玩，我就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玩，我还有一个智商不高的弟弟。父亲是个性子急、脾气大，同时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天3顿酒，天天如此，烟也抽得很凶。母亲和弟弟因为智商问题经常惹父亲生气，父亲出手很重，打得弟弟放学不敢回家，父亲3天2头地打母亲，母亲嗓门大，被打后就嚎啕大哭。我怕邻居听见就劝母亲，后来母亲被打后就离家出走。我姥姥他们知道后和我父亲闹，可我父亲没改，下次还照样狠狠地打我母亲，母亲就再次离家出走。为了让父亲少生气，我从小就帮母亲做饭，看着弟弟。那时我幼小的心灵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幸，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惧，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12岁的时候，经姑姑介绍，我和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父亲改变了很多，他首先把烟和酒戒了。我舅舅不相信，他说我姐夫要能戒了酒，我就戒饭。几个月后，舅舅见我父亲真不喝酒了，就说很佩服我姐夫，佩服这个大法。父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只是看到母亲不理智的做法会生气。比如母亲经常拿着一个大瓢喝水，边喝边洒，衣服全湿了，剩下的水就往屋里的地上一泼。家里的地面是土地，地面洒上水之后就和成泥了，再踩到各个屋里都是泥脚印。父亲对此很生气，而母亲怎么说也不改，几乎天天如此。我就提醒父亲，这是考验你的心性呢。后来打骂声变得越来越少，母亲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我好感谢大法呀，给我一个还算正常的家。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姥姥他们找关系，半个月后把父亲保了出来。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非法抄家。有一天，我和父亲想去北京为大法讨回公道。当我们想走时，父亲摸了摸正躺在床上发烧的母亲和弟弟，就和我说，你留在家里照看他们两个吧。我说，不行，我要去北京。父亲说， 那你就去吧，我在家里看他们。为了母亲，父亲没去成，也许那是他一生的遗憾吧，但他并不后悔。他说，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我不能丢下两个病人不管。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父亲就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一点也不怕花钱。出院后，仿照医院的康复机械，为母亲制作了5种有助于锻炼四肢的工具，坐着用的、躺着用的、立着用的都有。母亲不能行走，也不能自己坐起来，说不了话，大小便失禁，父亲不厌其烦地每天陪母亲锻炼身体，还每天让母亲双手搂着她的脖子，脚站在地上，随着父亲的脚步挪动。父亲照顾母亲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母亲大便拉在裤子里，父亲也不嫌脏。过节时亲戚们送来的营养品，父亲全省给母亲吃。天气暖和的时候，父亲就用轮椅推着母亲去广场遛弯，村里人都对父亲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们都觉得母亲没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病了还给他治，还这么精心地照顾他，不知图个啥。我说，父亲对母亲是一种大善的行为。父亲说，那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6年后，母亲再次出现脑血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天，已经没有呼吸，只有心跳。医生说让回家，父亲说，能不能给我留个植物人？父亲的话让在场的亲戚们都为之动容，医生说够呛。母亲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姥姥家的表姨表舅们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对父亲大加赞许，有的对父亲竖起大拇指，夸父亲不容易，是个难得的好人。再说一下我的弟弟，我弟媳一家人是世上都难找的，不讲理到了极点。弟弟的岳母是出了名的不讲理，财迷疯，岳父和他自己的岳父都打官司，和他的亲兄弟都变成了仇人。弟弟的岳母听人说我父亲有钱，就让人去给自己的女儿说媒。我弟弟由于智商有问题，娶媳妇都难，父亲听说有主动给儿子说媒的，就同意了。当时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家是这样的人，相处一段时间后就安排结婚了。当时彩礼都是10000多，他们非要30000，而且家电也要买好的，当时在村里还是独一份，父亲答应了。婚后他们一家看不起弟弟，父亲也是受尽了屈辱，但父亲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忍了下来，还尽量的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比如不顾乡亲们的笑话，带领一家人去给他们的田地里拔草等等。1年后，弟媳生了一个儿子，弟弟的岳父岳母更觉得脸上有光了，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让我父亲给他们买楼。父亲没答应，他们就干脆不在弟弟家住了。弟弟挣了工资就每月给他们送过去，他们也不让吃饭，就让弟弟回来。岳父还暴打弟弟，打得他大舅子都看不下去了，弟弟气得就不回家了，他们就和弟弟闹离婚。弟弟想要孩子他们不给，为的是要抚养费，弟弟就不同意离婚。他们把弟弟告上法庭要求离婚，最后法庭把孩子判给了他们，宣判离婚15天内可以上诉。弟弟异常难过，经常没命的喝酒。父亲和弟弟是2个院住，一天见弟弟没来吃饭，父亲就去他那院找他，一看弟弟死在了厕所里。父亲给弟弟买了保险，弟弟的岳父母得知弟弟有保险，就过来和父亲争，因为保险没有指定受益人，所以按法律规定，继承人平均分保险，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 因为他们的离婚判决书还没有到15天，等于离婚没离成，按法律应该归他们一半。但是好几万块钱呢，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几年才能挣来的。父亲想来想去，如果按照通常人的做法，是绝对不会给他们的。是他们非要离婚，还把儿子告了，把儿子逼上了绝路，还有脸过来要儿子的保险。再说，保险也不是给他们买的。但是父亲深知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师父教导要按照真善人，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处处为了别人着想的人，要把钱财看淡，要放下名利情。父亲要把给他们的钱装在兜里，在屋里来回转圈，一会儿摸摸钱，觉得他们真的不配要，也不该要。可是转念一想到大法，不能违背真善忍的法理，来回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父亲决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就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他们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可能他们也做好了父亲不给他们的准备。父亲告诉了他们，他为什么回来，因为他信仰真善忍，为了这三个字他来了，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孩子一直是他们家养着，半个月前孩子被一辆汽车撞断了小腿，我和父亲就去医院看望，并给孩子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医院。孩子只有他妈妈一个人在医院看护，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父亲觉得他们可怜，就提出替他照顾半天。每天下午父亲都会带好吃的去，而且给他的弟弟也带一份，孩子的妈妈和姥姥一家人都很感动。有一天孩子的妈妈看到天气预报明天会有雨，就和我父亲说，明天你就别来了。但我父亲得知孩子的妈妈正在患感冒，第二天还是来了。孩子的妈妈非常意外，我父亲说，你不是生病了吗？我怕你在医院里休息不好，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孩子的妈妈非常感动。要知道当初他给了我父亲多少难堪和下不来台，给我父亲造谣，和父亲大吵大嚷，让父亲受尽了委屈，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但现在父亲一点都不计较这些，把人们认为的仇人当成亲人一样对待，这是无上的宽容，是从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只有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大的威力，造就出这么高尚的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父亲，让父亲对母亲由恨到爱再到慈悲，让父亲经受这么多磨难，经历两位亲人的生死离别之后，仍然保持一个健康乐观的心态，而且成为一个这么好的人。父亲仍在大法中努力实修着自己，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 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福德也会随之而来，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 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八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八月十八日早晨五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八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地上涨，九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下午四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福寿齐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中国古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中共迫害法轮功达21年之久，使用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洗脑、劳教、判刑、野蛮灌食、奴役，使用百余种酷刑折磨，关进精神病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等，严重侵犯他们的信仰和生存的权利。目前，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中，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被曝光。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的一位东北到沪打工的女人赵某，1999年初学练过法轮功，很快身体受益，后来为每天协党给她的50元钱出卖帮助过她的法轮功学员，监视记录从她门口经过的法轮功学员出入情况。大概2个月后，她的小外孙女不幸掉到他家附近小河里淹死了，女儿病情突然恶化，不久死亡。面对家破人亡，赵某痛不欲生，眼睛也哭得几乎丧失视力。赵某曾经练过法轮功并从中受益，后为协党给的1天50元的小利出卖良知，恩将仇报，违背节义，他给法轮功学员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损失已经罪大恶极，招致恶报。2004年，内蒙古多伦县交警队长季德峰开始担任国保队长。当年8月，县610在原党校举办洗脑班，国保大队警察负责对10几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诋毁大法的录像，伴随威胁恐吓，使他们的家人身心也受到巨大创伤。2020年8月末，季德峰给儿子办婚宴，来自吉宁市公安局的5个警察参加婚宴后，于返家途中在高速路上车祸全部身亡。5个警察的亲属以违规办宴为由向季德峰家索赔，总共500万元。季德峰试图以每人赔偿50万元了事，对方家属都不同意，一直处于争执中。季德峰一家陷入无比惶恐与焦虑中。季德峰与5个警察同时受到上天的惩罚，季德峰没有丧命，让他在惶恐中度日，偿还对法轮功学员精神上欠下的债，在无尽的悔恨焦虑中度过余生。苍天有眼，比比在账，人间或有漏网鱼，阴间难脱罪行家。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之人终将害的是自己。追随中共红魔谎言跑，迫害法轮佛法修炼者，与神对立，最终害了自己，断送了前程与生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不惧打压，不畏辛劳，不是向你传教，更不求回报，顶着迫害传给你生命的希望，告诉你真相，为的是你的生命能够在大难中得救，在危难时刻能够遇难成祥，得平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